德行的表現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82年12月17號美國萬佛聖城粵語翻譯。法界佛教總會錄音監製。
我哋學習佛法嘅人，就係喺呢度開始將種子種到地下裏面。種子種落咗之後，能唔能夠生出嚟呢？咁樣就要睇下各種嘅緣啦。如果諸緣具足，種子就能夠順利咁生出。假如各方面嘅助緣都唔得圓滿，咁就會有好可能變成焦芽敗種啦。亦就係當我哋發菩提心嘅時候，種落咗菩提種子嘅時候，種得夠唔夠深呢？堅固唔堅固呢？如果種得夠深而且堅固結實，咁樣將來嘅種子就一定會生根發芽。但係想要結菩提果，就仲有一段相當嘅時間，咁樣就要睇下你用功德究竟是怎样了。如果用功上路，就会开悟正果，成就国道，这样自算是修成。当种子生根发芽，生出啲叶开花结果，这一个过程之中都必须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培养灌溉加肥料。咁樣呢啲肥料又究竟係乜嘢呢？就係、是、學佛嘅道德啦。我哋修行要處處都本住道德，以不妨礙道德做根本嘅戒條。喺儒教裏面有講：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德行係人嘅根本，而才只不過係一種末梢之物。修道人处处都要惜福节约，唔好浪费金钱物质。如果系咁样，就会日积月累，只能够培养出自己嘅德行，所生出嚟嘅枝叶自会茂盛，果实自会多。如果我哋唔加肥料，唔用功去培养灌溉，枝芽花果就好容易会枯槁而死。所以修道人第一嘅戒条就系注重德行。德行系先由小处做起，所谓无以善小而不为。你唔好以为啲咁多多善就唔去做，而等住要去做大善。大善冇咁多嘅，善是一粒一粒微尘积成的，微尘虽少，但是积多了亦都会变成一座山。德行虽少，但是积多了亦都会变成一座德行山。不违背道德就是德行，不妨碍他人就是德行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以帮助他人来做本分。如果在利益上、在时间上、在文化智慧上或者其他种种的事情之上对他人有所妨碍，不能够利益他人，这样都是于道德有所违背。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总要以不违背道德为根本、为针规。我哋想要修道，首先就要培德，冇德行就唔能够修道。 有人想修道，魔障就会来找他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德行的缘故。所以说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道德就等于日月，亦等于天地，亦等于人的性命。没有道德就等于没有性命，没有日月天地一样。究竟什么是道德呢？就是要以利益他人为主，以不妨碍他人为宗旨，亦就是内心要充满有仁义礼智信。仁就是有仁爱的心，这样就不会杀生了。义就是具足一种知识，做什么事都是恰到好处，恰到中道，亦不太过，亦不会不及，不偏左亦不偏右，事事都合乎中道。懂得义就不会去偷盗，讲义气的人就不会偷人家的东西。礼，礼就是一种礼貌礼节，上礼节就不会奸淫。偷盗和淫乱都是因为不合乎义礼，是违背常规的现象。智就是有智慧的人，这样就不会乱饮酒，乱去吃迷魂药。只有愚痴的人才会做出种种颠倒的事。信就是有信用，有信用就不会讲大话，不会打妄语了。所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充足圆满了，这样就是道，就是德。所以道德是由心里面生出的，它的根本就在我们人的心里面，但是生出来就会有很多种的颜色。这种颜色不是青黄赤白黑，而是一种德行的表现，是德行的光泽。所以韩愈他在《原道》这一篇文里面有一段这样说：博爱之为人，仁义而之为义，由是而知言之为道，足乎己无耻于外之为德。而孟子又说：仁义礼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，出言见于面，样于背，思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有德的人不单止面上有所表现，他的背脊上面亦会洋溢住一种德光，甚至于在四肢之上亦能够显现出来。这种德相虽然不能够描述出来，但是人人都能够明白。德行的表现只是真正的功夫学问，这种德行不能够假装的，虚假的，只会暂时呃人家一阵，不能够长久的。修道就是要修真正道德，不妨碍他人，亦不怕被他人妨碍自己。哪一个妨碍自己都会接受，都会逆来顺受。哪一个对自己不慈悲或者不讲道理，都是自己的善知识，能够逆来顺受，对横逆能够处之泰然，这样自见得你忍辱的功夫。不好人家讲一句说话就动了。有些人不动是无惭无愧，这亦是不对。你要修不动，就是能忍人所不能忍，这样才是真功夫。否则就需要再由头来去练了。道家以三花聚顶，五气朝元，就是道德圆满的表现。这两个名词在某些佛教徒听起来就说是外道，其实什么叫做外道呢？又什么叫做内道呢？这个名词并没有什么外道或者内道， 这个是用来形容某一种修行所得成的结果。三化就是精气神，三样都变成一种光化。五气就是仁义礼智信，这五种气都圆满，所以就叫做五气朝元。在佛教里面，道德圆满了就得到大圆镜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，亦即是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，是但缺少一样亦都没办法得到这一种境界。所以佛教是万德庄严，它能够包罗一切的宗教，而一切的宗教只是在佛教的一部分。因此我时时都将佛教比喻做大学的课程，而道教或者其他高超一些的宗教可以算是中学，而世间的宗教好似儒教等等只不过是小学的课程。不过无论你在小学、在中学亦或是大学，都是读书人，而世界上各个宗教亦都是宗教人士，所以我们不要分门别类，去到这个宗教就说这个宗教好，去到那个宗教就说那个宗教不好。所谓入者怒之，出者污之，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一切的宗教都是在佛教的一部分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去看，那就是对了。因为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皆堪作佛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这样外道亦是众生之一，亦会有成佛的机会。为什么我们要摒弃他在门外呢？佛教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是无有边际，无门户人我之见的。所以我们学佛人的心量就要大，不要心胸狭窄，不要小气。在道教里面，有德行的人是有一种表现的，一般凡人都不能够看得出来。就好像一些学法同颜的人一样，虽然他们的头发花白，但是他们的面色就好像童子，好润好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道德的感召的变化，虽然是白发，但是头发并没有干枯，而且有光润之气，并不是说搽了头蜡，他的毫毛头发都会放光。如果有功夫的人，又或者开五眼的人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佛教又高一招，不但指头发会放光，而是全身都可以放光，而且每一根汗毛的毛梢之上都可以放光，每一个毛孔都是与众不同。在佛教里面，修行有功夫的人能够令白发转黑，此乐重生。道教亦有此乐重生的境界，不过不能够全身毛孔放光，这一点就是不同之处。你们各位看人是不是一位善知识呢？不需要开五眼，就凭凡夫的肉眼，只要你是一个行家，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不是善知识，是不是有德行。人如果没有德行，就是会面欲横生，非常之令人讨厌的。
禅七悔语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2年12月18号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。
今次在晚佛聖城又打禅七又打佛七，但是仲未曾讲得到真正打禅七或者打佛七，只不过是一个练习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习气无病使然，在抗劫以来人都懒散惯，突然间叫他去真正修道是很难办得到的事。在中国高文子打禅七的家风，就是哪一个亦都不能够讲说话，一分一秒亦不能够缺席懒惰，在禅堂是不可以随便进进出出的，就算是死了他的尸体亦都不能够向外面抬出去，只准等在个座单底下。在这里你如果说叫人家突然间这样用功，就是不可能了。以前凡是在高文子的老修行，是真正将性命交了给龙天，真正是为了了生死，所以拼命用功，黑其取证，一刻的时间亦都不放弃。他们抱到话头紧紧，由朝头早两点半直到晚黑十二点，都没有一分一秒不是在这里用功。他们打七的期间从来都不离开禅堂。既然我们都是初学，都是在这里训练，这样就已经是不错了。虽然念佛是比较容易的，但亦都不是太容易，因为我们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总是继续不断地在这里念佛。我们打禅七打佛七，都是引导大家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步，慢慢训练到上路了，就再努力用功。这样究竟我们修到怎样的程度呢？我们要修到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，在动之中不动，在静之中不动，在不动之中亦不动，静不外动，动不外静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这样就是行诸作恶不离这个，离了这个就是错过了。这个借过是什么呢？就是中道了义，生佛生菩萨生圣生天生地生仙，都是由他。用功的人就要专心致志，不要被境界所转。参禅就要记住在金刚经上面的道理，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是六祖大师开悟的一个基本道理。不过有几多人听过念过这一句而有人开悟呢？所以当我解释金刚经的时候，我说经文依然在，开悟是何人。六祖大师是个不识字的樵夫，他日日只是会上山斩柴，但是当他听了这一句就开悟了。因为六祖大师他在很多生很多劫以前已经是认真修行，所以一听到金刚经这一句就开悟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了这么久也都没有开悟呢？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在往昔没有修行，只是识会去看电影看电视开 party 食饮玩乐，未曾真真正正去研究过经典。金刚经又说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我们在这坐禅的时候，是不是无我相呢？是不是无人相呢？是不是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呢？如果是无，就要想办法去扫四相，并且还要空三心，即是现在过去未来三心，三心了不可得， 又怎会有四相呢？在金刚经上面又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又讲话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我哋喺度坐禅嘅时候，唔好被音声所转，亦唔好跟住色相去转。有人修行咗好耐，就会有境界啦。但系如果你执着喺境界度，亦系错误。我哋应该要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不闻不见，咁样至叫做唔被境界所转啊。
无漏的智慧光明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，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诸佛菩萨圣贤僧都有无上的大智光明，无漏无尽的智慧，人就有漏，因为有无明。佛菩萨无漏，因为他们没有无明。无明就是无所明了，亦就是糊涂，不明是非，不辨黑白。最大的漏就是欲漏，如果是有了欲念，好像时时都被土匪打劫，财宝都会被抢去了，又好似在木材里面生了虫，一无用处了，又好似在美食之中放了一些粪便一样，会令人作呕三日。有人就说，人人都有欲念啊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只要修行，要教你无欲念，只能够现出本来的智慧光明。所以无漏就是修行人所求的瑰宝。各位要特别注意，在六种神通之中，为什么有漏尽通呢？就是无漏的意思，亦即是完全冇咗欲念，所谓断欲去爱。人能够修到炉火纯青的时候，就得到自在。如果是不断欲不去爱，事事都会被无明支配，令你颠倒行事，一日到晚都不自在，都不舒服，这些都是欲念在这作怪。各位善知识，在这个地方你们特别要用一番功夫，返本还原，去恢复本来面目。在这个时候就会得到无尽的智慧，这些智慧就会源源而来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。各位要发菩提心，才能够打破生死关，自己要反省，要苦心自问，点解我要信佛呢？点解我要出家呢？点解我出咗家唔修行呢？点解出咗家之后仲要打咁多妄想呢？呢啲问题都唔好放过，都要将佢想通。想通咗就能够出离三界，了生脱死，得到涅槃嘅快乐啦。
修德造业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，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各位想一想， 在往昔的时候曾经修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只能够成佛。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我们的功德相差得太远了。因为我们一边修行一边又造业，所谓修的没有造的多，一日到晚在这里做身业、做口业、做意业。譬如我们在意念里面时时都会想人家的不好，又想住人家怎样对不住我，又会想住人家都不如我，这些等等的妄想。于是在意念之中就做了很多贪嗔痴的罪业了，在口上面亦是会造业。譬如讲是说非，又或者只是会打妄语、耳语、恶口、两舌等等。有些人如果一日不讲下是讲下非，就好像一日都不能够生存，一日不打妄想就好像没有吃饭一样那么不自在，一日到晚都是靠讲是非、打妄想来去生存。你说他们怪不怪呢？真是令人费解。有这种毛病的人自己不会承认，而且还要瞒住他、遮盖住他，还说自己没有打妄想、没有欲念，戴住一个假面具到处去呃人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怎能够呃得到人呢？不但只呃不到人，连自己亦都呃不到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你自己打妄想，问下自己知道不知道呢？如果是知道，那就是呃不到自己。既然呃不到自己，又怎能够呃到人呢？愚痴的人才会有这种行为。不修行的人戴住一个假面具，昧心厚颜，专是做些不守规矩、不光明正大的事，自己亦都不承认。因此终日都会在醉生梦死之中来去过生活，一些功德亦都没有修，又怎能够成佛呢？实在是与佛相差得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修的功德还没有造业那么多，亦可以说得话所得的没有所丢的多。这样我们又焉能有所成就呢？
圆满十禅七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讲述于1983年1月16日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。
今日圆满十禅七，改头换面发菩提，常握金刚智慧剑，纵横南北与东西。今日是十个禅七的圆满一日，我们在往昔是怎样呢？不要去理它，只要由今日以后重新做人，改头换面，从头再练，同以前的贪心鬼完全不一样，不好似以前只是在人我是非上面用功夫。我们要发大菩提心，时时握住金刚王智慧宝剑，不好愚痴，不愚痴就不会做颠倒事。为什么我们会颠倒呢？就是因为愚痴无明、昏昧幽暗， 应该时时拈住一把金刚智慧剑，纵横南北同埋东西，遨游天下，愿意去到边度就去边度，咁样亦就系无人无我、无拘无束、大自在、无是无非嘅境界啦。
贪享受何必出家？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3年1月11号美国加州粤语翻译。
出家人一定要将出家的基础建立起来。出家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严守戒律。我们要将四分律、沙弥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梵网经等等都要背熟，通通都要研究明白，自够资格做一个出家人。如果基础是没有打好，一日到晚不是打财的妄想，就是打色的妄想，这样就算是身虽出家，心不入道，离道上就差有108000里那么远了。这种出家人只可以称做佛教中的败类，不能够承认他是一个出家人。出家人不要向这个攀缘，向那个攀缘，更不要单独一个人住在茅棚，叫居士来去护法，单独接受供养，这种行为是不合乎佛制的。如果有这种行为，是应该要悬崖勒马，赶紧矫正才是对。所谓事主一粒米，纵于须弥山，吃了不收到，披毛戴角还。在古时，真正收到的人住茅棚，是自耕自食，绝对不会去贪慕外缘的，因为他们要去贪心，所以就住茅棚修行，又或者闭关，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学问和德行。如果是真正为修道，可以单独住，但是不可以单独去接受任何居士的供养，否则就会将正法变成末法的时代，亦即是破坏了佛教了。现在的修行人欢喜单独住精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守戒律，没有人看见，犯规矩亦没有人知道，能够随心所欲，没有人去管，自由自在，可以说无拘无束，自己在精舍里面召来一班居士来做个乜嘢法会呢？实际是依佛穿衣，赖佛吃饭。有些出家人利用居士所供养的钱不做佛事，反而去买华贵的名牌汽车作为私人代步的工具，又或者购买电视机，日日去看电视节目而忘记了去做早晚课，又或者买电冰箱保藏有营养的食物，总而言之都是耽于享受，贪图舒服。这种风气现在正是大行其道，将佛教的苦行完全变质了，真正是辜负了释迦老子当初的一片苦心啊。有人说生在这个时代就应该看下电视，知道国际新闻，否则就成为盲聋的人了。你知道外面的事又怎样呢？你知道外面的事到时候死不死呢？有人说修行人难道可以免得一死吗？你修行到时候亦一样死， 但是呢，死的时候就会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绝对没有牵肠跨肚的烦恼事，能够安详而逝。你不修行，到时候亦是死，不过就会死得糊涂，又挂南朝，又念北国，心不清净，含恨而死了。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，你们明白不呢？我又再讲给你们听，修行人在死的时候来明去白，知道自己是怎样来的，又明白自己是怎样去的，清清楚楚，不糊涂，没有将本来的面目忘记了。不修行的人来时糊涂，去时亦糊涂，糊涂一世，亦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来，亦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去，来从何处来呢？去往何处去呢？完全都不知道。我们出家的目的是为了要了生脱死，而不是为了享受。既然出了家修行，又何必贪图物质的享受呢？有贪享受的心，又何必出家呢？所以我主张，无论是哪一个愿意单独一个人住小庙，这样就倒不如去还俗好了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还俗总比单独住在一个小庙好得多，因为不会做出那么多的罪业。这一点希望你们大家注意，记住，千祈要记住，修行人单独住在一个地方，他的目的不是在这里修行，而是在这里贪图受人供养。我讲这些说话，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愿意听，但是呢，我不理你愿不愿意听，我是为了佛教的前途着想，所以就会讲出一些这么令人讨厌的说话。我再讲一次，凡是喜欢讲究享受的出家人，对于修持方面根本就谈不到，不过是挂住个假名的。希望大家道友互相勉励，互相警察，不要做掩耳盗铃的事，擘大眼讲大话。
出家人要诵三经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3年1月12号美国加州粤语翻译。
三经是什么呢？就是花严经、灵严经和法花经。这三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金口所说，阿难尊者所述，后来记载在贝叶，流传于世，成为佛教徒必读必诵的经典。万佛圣城所有的出家人和在家人都要背诵这三部经典，最低限度能够背诵楞严经，或者会背两部，又或者会背三部，就更为理想。但是除了会背之外，还要了解经义，不要问伦吞枣，如果是不求甚解，这样亦是无有用处的。你如果是能够体会这三部经的境界，那就没有白做佛教徒一场了。释迦牟尼佛在30岁的时候，他在菩提树下证得正觉，他在21日的时间在定里面为发生大事讲一部《大方广佛 《华严经》。这一部经典包括了三藏十二部在内，说明了宇宙万事万物圆融无碍的境界，亦即是一真法界的境界。释迦牟尼佛在62岁的时候，因为阿难尊者他注重多闻，忽略了修持，好不幸被摩登伽女梵天咒所困，差点就会破了戒体。因此佛就用灵岩咒救阿难尊者脱离女难，于是就为他说出这一部大佛顶首灵岩经。灵岩经是开智慧的经，是显明理论，由这一个道理可以推而广之，旷而充之，触类旁通，就一定能够智慧如海了。佛在72岁的时候，他在灵山法花会上为大罗汉大菩萨演说唯一佛成的道理，亦即是成佛的道理。当时小乘人回小向大，得佛受记，将来成佛。所以说这一部《妙法莲花经》就是成佛的经典。出家人如果能够好像读书那样来去读经典，那三藏十二部就很容易背熟了。不过出家之后就认为这样就够了，或者念佛，或者参禅，或者学教，或者持戒，或者想学物，所以就不去读经典，因为他们忽略了读经的重要性，因此一代不如一代，养成好食懒做的习惯，这个是佛教的不幸。如果我们再不及时去矫正这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这样佛教的前途就会不堪设想了。
爱欲是修道的绊脚石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生死爱情的海就是障道的根本。修道人无论对人亦或对物，生出了爱欲的心，都会障碍修道的发展。详细一点这样说，就是爱欲就是生死，生死就是爱欲，爱欲就是生死的根。如果是不破除爱欲无明，到底都不能够离开生死的大爱海。我们怎样才能够离开生死呢？非常之简单，就是要断欲去爱，除了这样就别无他法了。修道人不要有情爱的思想，更加不能够有情爱的行为，对任何人都不要生出有一种情爱心。有了情爱，苦根就不会断了，有了情爱，生死就不能够了了。有人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食色性也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只要修道。在42章经上面有讲，想其老者如母，长者如子，少者如妹，智者如子，生道脱心，熄灭恶念。我们修道人就必须要存有这一种的观想。如果是无情无爱，见到人是不是就会翘起个嘴 唔去理人哋呢？如果係咁样亦唔啱。我哋係唔執着情爱，唔生情爱嘅心，但係仲唔能够去讨厌人，亦唔能够话我唔爱人我就去憎人哋，咁样都係唔啱嘅。咁样又要点样至係啱呢？就係唔爱亦唔憎，不爱不憎为东道，就係呢个意思啦。修道修乜嘢道呢？就係修呢一个中道，对边一个都係平等相待，慈悲为怀，但係就要谨慎行事，唔好落喺情爱嘅樊笼里面。各位要注意，唔好被情爱所迷惑。有人写封信俾你，你嘅心就好似只兔仔喺个心里面噼里啪啦咁跳啦，以为有人去爱你啦。呢啲系好事啦，其实系想将你拖入地狱啊！各位善知识，我哋要喺呢一个地方嚟去用功夫，要真真实实咁去了解，爱欲系一件好麻烦嘅事。我哋从无始劫以来，生死唔能够了，系为乜嘢呢？就系因为被呢个情爱两个字所害。如果能够断欲去爱，就能够超出三界，了生脱死啦。凡系你所愿意嘅，就系爱；你所讨厌嘅，就系憎恨。我欢喜呢一个，就会生出爱心；我厌恶嗰个，就会生出憎恨心。呢啲都系感情用事。修行人系唔应该用感情嚟去处理一切嘅事，但系亦唔系好似关公咁样坐喺嗰度成日黑埋个面，扣个头俾佢，佢亦唔理你。我哋对人系要和蔼，要有礼貌，唔系共高我慢，目空一切。总之，对人系要以慈悲为怀，方便为门，处处要为人着想，令人生欢喜心。我哋仲有一口气在，就要对人好，但是不应该有情爱的思想掺杂在里面。希望各位要千祈记住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法门啊。
为世界和平而努力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而家嘅世界系由好多嘅国家组织而成，一个国家系由好多嘅家组织而成，而一个家又是由好多人组织而成。所以每个人和世界所有的人都有连带的关系。世间上的人心如果是清净没有厌恶的思想，这个世界一定会和平，没有战争。相反的，人人的心都染污了，这个世界亦都跟住会坏了。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，但是不去实行，而且明知故犯，你说几咁可怜呢？所谓好要从心做起，所谓坏亦是要从心做起。现在的世界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时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就快要爆炸了，已经 到了万分危险的程度了。地球为什么会爆炸呢？因为是被贪嗔痴这三毒的戾气所压迫的缘故。地球如果是被毁灭了，我们人类当然亦不会存在。但是世间上的人还不会去研究这个问题，而且还终日醉生梦死在这混光阴，亦都唔知道已经系危机重重。有啲人正系顾住目前嘅问题，而唔想将来嘅处境。佢哋担忧人类一日比一日多啦，冇饭食啦，冇衫着，冇屋住，冇能源。佢哋认为呢啲只系严重嘅问题，其实呢啲问题系小问题，到时候自然就会解决。而我们的生死只是大问题，在这一分钟有，在那一分钟就可能没有了。转眼之间生离死别的苦就会降临，但是人人对这个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冷淡，好像在做梦一样。生从何处而来，死往何处而去，这个问题一概不知。这样知道了又怎么办呢？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要改恶向善，改造自己，不要有自私自利，而要有慈悲的心，要一切都是为众生，要学习菩萨的精神。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心念来去支配的，这个心念能够令你去到十法界。一念善可以生天，一念恶亦可以堕地狱。所谓一念觉就是佛，一念迷即众生。简单地讲，一念是利益众生，就是菩萨；一念利益自己，就是众生；一念能够回光返照，反求诸己，就是阿罗汉和辟支佛。选择是在你自己。我们背角合尘就是凡夫，背尘合角就是圣人。这一点就易如反掌，世界的好亦或坏亦是由我们一念心而起，这个是必然的道理。人人心善，世界就永住；人人心恶，世界就毁灭。佛教是劝人向善，了解因果，多做善功德，亦就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，这样世界自然就会转危为安。所谓一切为心造，心能够造世界，心亦能够毁灭世界；心能够造天堂，心亦能够造地狱。一个家是由人而造成的，人是由妄想而造成的。如果能够将恶的妄想改为善的妄想，那就是好人；如果是能够将善的妄想改造恶的妄想，那就是坏人。这个好人和坏人的关键就是在这里。我们修行人就是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一点亦是修行人的基本条件。学佛法的人首先就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一点亦是学佛法的基本条件。如果人人都能够这样去实行，世界就会变好了，岁气就会增多，而戾气就会减少了。这个宇宙 如果充满了长穗的正气，地球就不会爆炸了。这样究竟怎样才能够令到世界安稳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来正法道场学佛法，去悔过自身，人人都改恶向善，世界就没有三灾百难，人人和睦相处，无争无贪，就会成为大同世界了。希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，为家、为国、为世界放下贪心，多为社会做些有福利的事业。要知道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带不来，死亦带不去。恶人借住善人的光，这个世界自没有三毒的戾气，自不会毁灭。这个道理虽然是好浅，但是用功就好深，才能够有效果。各位，我们要由心来去着手改造这个世界，将它化干戈为玉帛，令到世界平安。每个人的领袖就是心，心如果坏了，身体就会疾病重生，又或者会遭到意外的灾难。我们要反省，要检讨，如果有罪过就快啲去忏悔，所谓弥天大罪，一忏便消。不过是要有诚心来去忏悔才能够消灾的，不是当儿戏这样玩，白日就做恶事，晚间去忏悔，这样就会可以消灾。如果是有这样的思想，你的罪不但止不能够消，反而还更加一级，因为你知法犯法是不值得饶恕的。
四大道场在美加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在中国有四大道场，第一就是山西省五台山，亦即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；第二是四川省峨眉山，即是普贤菩萨的道场；第三是安徽省九华山，亦即是地藏菩萨的道场；第四是浙江省普陀山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。法界佛教总会在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亦成立了四个道场，作为弘扬佛法的根据地。第一就是在万佛圣城，即是观音菩萨的道场，因为是以观世音菩萨为主，以地藏菩萨为副。第二在洛杉矶，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，在那里是以地藏菩萨为主，以观世音菩萨为副。第三在西雅图，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，以普贤菩萨为主，以文殊师利菩萨为副。第四在温哥华，做文殊菩萨的道场，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主，以普贤菩萨为副。四大菩萨来到西方国家，助佛扬化，令佛教发扬光大，人人能够信仰佛教，就能够消灭贪嗔痴三毒的心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就会心地光明，世界就会和平 永无战争了。如果有人想去朝拜文殊师利菩萨，就请他去温哥华了。如果想要朝拜普贤菩萨，就请去西雅图。要想朝拜观世音菩萨，就请去万佛圣城。要想朝拜地藏王菩萨，就请去洛杉矶。希望佛教徒要有虔诚的心，恭恭敬敬去朝拜四大菩萨，用功学习佛法。